10月10号星期一，这已经是我们的701期节目了。哇塞，在上周的时候达到了第700期，我也是很高兴，谢谢大家的一路的支持哈。虽然今天是周一，但是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第3个工作日了。那周末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新闻，想必大家都已经跟踪了哈，那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你们可能看的也差不多了。我就打算等着有更确切的消息，比如说是谁炸的、怎么炸的、是否会引发俄罗斯的进一步的报复啊。这个报复在今天的时候也已经出现了。那我们会在后面几天给大家讲一个综述。今天实际上要讲一个科技的话题，讲讲 Facebook 的 Metaverse 元宇宙。我们的听众中实际上就有直接参与这个项目的工程师，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件挺荣幸的事儿。不过他也偶尔跟我抱怨说，我其实并不太懂 Facebook 的很多生态和他们的产品啊。确实，因为我并不是他们的用户，顶多用用他们这个收购的 Instagram， 他们的平台我也很少用，除了买点二手东西之外。但是因为周末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非常深度的报道哈，所以觉得可以写一篇关于这个元宇宙的介绍给大家。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放弃了书籍、电视甚至睡眠哈，甚至也没有怎么好好陪孩子，每天争取都花上几个小时在这个上面去研究和体验虚拟世界，也就是 Facebook 所打造的这个元宇宙Horizon。那看完报道之后，我感觉像斯皮尔伯格那个电影《超级玩家》的故事正在这个地球上进行着它开端的时刻，未来很可能是很疯狂，就是现实生活 doesn't matter at all， 然后大家都是以这种网络世界为主要的生活。你可以没有好的住处，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头盔，然后你能够接进去，然后有很漂亮的皮肤和衣服，还有一些道具等等。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最近一年已经跌了50%的 Facebook 的股票，然后就觉得也许这个未来的虚拟世界很有可能就是 bigger than life， 更大的一个东西哈。然后觉得是不是该买点它的股票，可能是只是它10倍增长的一个开始等等。其实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元宇宙盈利的多个渠道哈，比如说卖设备， Facebook Metaverse 他们的这个平台上会卖这个 VR 虚拟显示的头盔，叫 Quest 2， 这个头盔的价值是399美元，大家乘以7自己算一下。它有摄像头、麦克风、耳机、感应器等等，目前为止根据他们的显示已经卖出了1500万个，接下来就要出第3代的设备哈，很快，而且可能据说是价格要更贵一点，然后效果可能也会更好。很想看一看在财报中还是个卖硬件的这个收入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增长的体现。这个元宇宙实际上在去年12月份就在北美市场的正式推出，目前在其他国家也在慢慢的展开和推进的过程。你想现在可能是一个1500万人的初级小市场，未来这可能是一个30亿人的这种规模市场哈，所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 app 和应用哈，会有很多开发者在里面做游戏或者做各种健身啊、交互的这些 app， 那很多可能会是付费的模式，不论是卖产品还是卖道具啊，或者是卖年卡等等。那估计 Facebook 肯定会和苹果一样，未来会对这个平台上的这些开发者的收入进行可能30%的分成。那第三类的收入就是活动哈，演出他们的一个虚拟现实的接入，也就是说可以在上面卖票。比如说你现在想看 Adele 在伦敦的演唱会，你可能想我必须要飞过去，或者你在网上随便看一个 YouTube 的直播，但是很不过瘾。但是有了这个头盔和元宇宙这个世界的话，你一戴上之后，虚拟现实就好像自己在现场，而且你可以坐到离舞台更近的 VIP 的区域，可以切换角度，左转可以看看左边的粉丝，右转可以看看那边的灯光，然后再往上看啊 Adele 在舞台上淡定的唱着歌。然后这个门票实际上是可以分成的，然后其实还有可以很多举行商务会议啊、大型会展呢、甚至你未来和心理医生的治疗都可以在这种平台上进行，那更别提广告还有产品销售以及他们虚拟货币的推出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未来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当用户规模逐渐上来之后哈，所以真的也有可能会把整个互联网的生活推向下一个时代，元宇宙的时代。 不过在这个中间，我也看到了许多就是不太道德的盈利的地方，比如说孩子们和年轻人会更容易对这个东西产生深度的痴迷，而他们的视力、大脑和身体发育又都会受到长期佩戴 VR 头盔的影响，那你更别提最简单的直接是摔伤或者是撞伤等等。我先把这些结论抛给大家哈，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首先呢，这个 VR 头盔它是需要充电的，对于深度玩家来说，一天玩8个小时哈，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不成话下，所以有很多人就会选择插着电玩，那就是脑袋上会带根线插在电源里面，那个画面非常像极了就是骇客帝国，大家还记得吗？人脑插着一根电线，然后你好像是在睡着，但实际上大脑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样的状态。那一旦插入连接启动之后哈 ，log in 之后，这个音乐还有视觉动态就会把你带到一个远离现实生活的虚拟世界，远处有河流、鸟叫啊、棕榈树，然后你可能在一个 villa， 就山边的一个 villa， 一个别墅里面，这算是整个的这个平台的一个 lobby， 就像一个酒店大堂一样。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选择弄一些 app 啊，比如说你可以是在这儿。有那种冥想的 app 或者是健身的 app 或者是啊可以杀僵尸的游戏等等，同时有另外一个选项，就你可以在这儿进入 horizon 啊，就是这个元宇宙的世界。这个元宇宙的世界我也不知道这样形容它对不对啊， anyway 这个 horizon 元宇宙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主打产品，这就是 Facebook 所打造的一个交互在线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一个卡通的形象啊，就跟那个超级玩家里一模一样哈，然后你有自己的可能跟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点像的形象，然后美化一下，然后也有很多酷炫的衣服和发型，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真名，也可以起个假名等等。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虚拟社交场所，但是做的极其的像 3D 逼真，像夜店、花园、公园、酒吧、剧院、脱口秀的剧场、餐厅，然后你可以轻松的去和你遇到的人聊天，上前介绍自己，然后声音就是你从这个头盔麦克风里面所发出的啊，比如说你可以闲聊，哎，你讲法语吗？然后，哎，你想不想听听我现在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等等，甚至可以在那儿去找约会的对象哈，然后把 online 变成 offline 的 dating。还有一些他们叫 plaza 的地方，你可以理解为公共场所，我是这么理解的，像是游园会一样，在上面。在那种公共的 plaza 广场上有不同的游戏区，那边有那边有篮球场，你可以去玩投篮，然后那边有树，你可以去爬树，然后上面有树屋，然后甚至还可以弹钢琴。在那个广场上，有些人在疫情之后到现在像我们一样一直是在家办公，接入元宇宙实际上是一个休闲放松、交朋友、社交的一个地方。然后你本来想来随便逛一逛，然后你看一看，但是实际上那种交互性非常强，经常会有陌生人过来一起聊天，然后可能跟你聊天的人是艺术家或者技术达人，或者跟你聊聊电影八卦或者一些商业的 idea， 你就会待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你可以能在哪个地方玩游戏，然后那个人说再多玩一会儿吧，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他说那咱们去试试下一个游戏，所以很可能你只想待2个小时，最后变待成4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那这个 VR 的头盔目前是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以使用2个多小时，所以很多人就不过瘾嘛，那就插起电来耍哈。我朴素的想法就是，大家想想，如果你手机充电的时候你都不想用它边充电边打电话，会觉得辐射很强，那这个头盔插着电戴到头上，我不知道这个辐射情况怎么样哈。那为了保证整个平台的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 Facebook 现在已经雇了不少叫 moderators，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管理员，去维持秩序哈。如果发现有不利的行为、种族歧视或者性侵犯的那种，他们就会马上制止，然后把这个人踢出去啊，然后或者是 report documentation 等等。他们大概一天要戴上这个头盔，在这个元宇宙的虚拟世界里面要工作8个小时左右。然后有一个 moderator 就是说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头昏和疲惫，然后经常中间必须得怎么样也要就是休息一下。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跟一些用户聊天，然后就发现有一些重度用户每天可能会在这儿待上12个小时左右，然后觉得真的是很奇怪，这些人怎么可以不觉得恶心哈。哦，对了，我还忘记说了，元宇宙里面还有赌场， 然后这些地方你进去之后是看不到时间的，因为那个赌场里面没有表，就跟真实的赌场一样哈，就希望你待得越久越好，所以你在那里面玩忘了时间是很正常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买到这个 VR 头盔之后，他仔细研究了一下用户手册，就看看这个头盔到底提示怎么样的风险哈，就发现副作用包括恶心啊，我就是这种会感到恶心的人。就玩电脑游戏的阶段，我大概停到了《古墓丽影》那个时代，因为 3D 的弄得太好了，玩得我太恶心了，所以更别提这种沉浸式的 VR。我就连在《纽约时报》上面看到他截了几个他在这个元宇宙里的这种游戏的截屏，我都快吐了。那第二个副作用就是视线会模糊哈，第三个更恐怖，可能会诱发癫痫。也可能会，我觉得不可能会破坏一些大脑中的平衡等等，反正是很恐怖的。然后呢，它上面还提示说，最好不要在吃了药或者饮酒或者非常疲惫的时候玩。然后同时也建议玩的时候要远离墙壁、家具、电视，如果你头顶有吊扇，更要小心，然后要远离窗户、楼梯等等。因为说一旦戴上了这个 VR，非常容易忘记现实世界的危险。然后记者本人他玩的时候是撞到过墙上、床角，撞到过桌子上，摔倒过，然后甚至还打到过他儿子的头。他还在联邦政府的一个叫 Customer Injury Database 里面，就这么一个数据库里去查到底的受伤情况会怎么样，然后发现就是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头盔，他们大概受伤的人群从6岁到66岁不等，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受伤是一个34岁的女玩家哈，她在玩的时候摔倒在了这个玻璃茶几上，然后玻璃划破了她的嘴。用户指南上呢，还建议说，13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使用这个头盔，因为戴用这种VR 视觉头盔，实际上会影响视觉系统的发展，破坏这个眼手的一个协调能力。那记者家呢，他有一个5岁的孩子哈，然后这个孩子就每天看着他妈玩这个，非常的好奇，就是啊，我一定要试一试。然后最后给他好说歹说，他说你可以玩5分钟，给他戴上了这个 goggles 那个头盔，让这个孩子玩了一会儿那种很简单的叫 Boggle 的游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这孩子玩了以后就拒绝戴下来，然后他就追着这个孩子要拿，然后这个孩子就戴着这头盔跑，最后还撞到了墙上哈，然后他就。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也就是说，孩子们一玩会非常喜欢，就像你扔给一个小孩 iPad 之后，会发现他再也不吵不闹了，一样的道理。那记者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Horizon 里面逛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就是年龄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他和一个叫 Dustin 的玩家一起在玩一个商场里杀僵尸的游戏。他一听那个人的声音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小孩儿，然后后来聊起来，后来我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跟 Dustin 闲聊，知道他才11岁。Horizon 这个平台，就是元宇宙的平台，说他们是一款18岁以上的人才能玩的游戏，但是平台的政策上面显示说他们会把年龄小于13岁的孩子踢出这个平台，但是唯一。就是你发现用户年龄现在的方式，就是这个用户到处去说，我只有13岁，或者我只有11岁，我只有8岁，管理员才会发现哈，说明其实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还有很多监管的漏洞。那虽然这个 Horizon 这个元宇宙是一个新的平台，但是已经有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比如说网络色情，对吧？比如说一些色情的东西，有一些人在上面变态色情狂，或者是做出一些说一些很骚扰的话，或者做出一些骚扰的行为，还有一些很恶意的搞 trolling 的，就是那种扰乱平台秩序的那种小团伙。因为大家知道那种是沉浸式的 VR 头盔，所以那些人可能会不停的想要试图靠近你，就往你身上跳，或者是在玩篮球游戏的时候用球砸人。然后你知道你戴着头盔就会被搞得头晕眼花。Horizon 这个平台上其实也设置了一些工具去发现和寻找这种违规的行为，然后会把这些用户踢出。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个安全模式，就当你这个用户受到这样的骚扰的时候，你觉得还受不了了，你可以一下子按这个按键，就忽然像有移形大法一样哈，然后跳到一个安全屋里面。这时候你可以投诉，然后受到了这种网络的 bullying。当情况查明之后，被投诉的用户可能会被禁止登录几个小时或者是1个月等等。 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元宇宙中已经看到了商机哈。那既然短视频平台已经变成了红海啊，什么带货也是红海，那元宇宙其实是刚刚开始的，他们就在这上面花很多的小时去研究到底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卖什么。比如说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就发现，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里面去建这个自己的脱口秀俱乐部，现在已经是每周可以吸引到1.3万人次的光顾，然后同时开放这种捐赠的平台。然后去有些时候还会做一些售票的专场等等，平台本身也是允许这种 creator monetize 他们的自己的这种知识哈、啊、和贡献的这种智慧，也就是允许他们在上面变现和赚钱。那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元宇宙上面去创建派对哈，然后你如果是一个 DJ，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放音乐或者进行布置，未来也是可以售票的。还有一些艺术家或者一些家具设计师，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商店，然后搬到这个元宇宙上面去了。你可以更好的去虚拟的形式去感受这个家具哈。线下有的东西，线上最后一样可以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duplicate 一遍哈。然后所以其实盈利的点还是蛮多的。那目前呢，元宇宙受限于什么？技术层面大概就是那个头盔了，怎么样让这个头盔更小、更轻，但是同样舒适，然后视觉效果更好，同时价格可以被人们接受哈，然后以便于让更多的用户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这是一个瓶颈。那另外就是用户端的互联网的速度，因为这是需要大量的流量嘛，你这个如果家里的 WiFi 不给力，或者是宽带不行的话，那可能会有卡顿的情况。anyway，讲到这儿哈，我有时候在想，难道这样的一个虚拟世界、元宇宙就是未来的世界吗？或者它是未来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吗？从心理上来说，我希望不是哈，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电脑到手机端，然后你其实越来越少的有那种真正的需求去和朋友们去见面，然后去跟更多的老朋友保持联系。如果未来变成了这种 3D 沉浸式的，你感觉你可能获得很多，但是真正的实际上你会失去很多在现实生活中的和人和人之间真正的那种联系或者是感情。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太保守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一。